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主持人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。今天我们将深入讨论黑石集团在2026年第一季度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。在开始之前，我需要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黑石今年开局如何。
谢谢 Alex 老师说，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。黑石集团在2026年第一季度真的破纪录了，让我们先从数字开始说起。
好的，那就从收入数据开始吧。 Jordan， 黑石第一季度的收入是多少？
收入达到6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7%。 这不仅仅是一个好数字，它代表了核心业务的强劲增长，加上一些战略收购的贡献。更重要的是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1%， 达到27亿美元，这意味着利润增长快于收入增长，这正是你想看到的。
没错，这表明了运营杠杆。那 EPS 呢？
每股收益为12.53美元，同比增长 11%。 但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，该数字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，它们有较低的非运营收入和较高的有效税率，这抵消了基础业务的部分增长。不过调整后的税率约为 23%， 低于他们预期全年的 25% 运行税率。
有趣。那么黑石的有机增长呢？这似乎是一个重点指标。
非常重要。他们在第一季度实现了 8% 的有机基础费用增长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七个季度达到或超过 5%。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过去12个月的有机基础费用增长率达到了 10%， 这是一个持续的增长趋势，不仅仅是昙花一现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净流入。我记得这是黑石一个非常强劲的领域。
是的。他们在第一季度实现了1300亿美元的净流入。这个数字非常庞大。如果我们看一下细节， ETF 的表现特别突出。创纪录的1320亿美元净流入，其中指数债券 ETF 贡献了410亿美元。
这表明对债券敞口的浓厚兴趣。
完全同意，而且这种对国际多元化的需求特别强劲。黑石提到，精准指数、核心股票和主动 ETF 分别贡献了390亿、390亿和190亿美元的净流入，这向我们表明投资者正在积极寻求特定的国际和新兴市场敞口。
我想谈谈他们在私募市场方面的进展，这是黑石故事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。
绝对是。首先让我们提一下 HPS 和 GP 的收购整合，这些已经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期。 GIPV 募集资金超过了25亿美元的目标，并且已经通过最近宣布的交易，如 TCR、 AES 和 Aligned 等，实现了大部分承诺。
这表明他们能够有效整合和优化。
没错，他们提到将 HPS 的资产证券化专业知识与黑石的全球客户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，已经大幅提升了他们的融资和部署能力。他们在私募信贷方面看到强劲的机构需求，特别是来自保险公司的需求。他们甚至提到签署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，将高等级私募信贷从一家现有保险客户那里旋转过来。
现在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发展。他们在谈论 DOL 关于 401k 中私募资产的提议规则，这对黑石意味着什么？
这可能是一个变革性的发展。黑石管理着超过6000亿美元的 LifePath 目标日期基金，并且是私募市场的前五大管理人。如果目标日期基金能够将私募资产纳入其中，黑石的规模位置使其处于绝佳的位置来捕获这一机会。
他们在财报电话会议中强调了数据和基准测试的重要性。
是的，这正是 Precon 收购变得如此战略性的地方。 Precon 提供了黑石在私募市场上需要的数据质量，以满足 ERISA 的授信责任标准。管理团队明确表示，计划在今年推出带有私募配置的 LifePass 产品，以建立跟踪记录，为2027年的全面推出做准备。
让我们来谈谈 Aperio 和 SpiderRock， 这些似乎在财富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。
创纪录的季度， Aperio 实现了130亿美元的净流入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年创下年度纪录。SpiderRock 增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流入，这些直接指数和税务优化策略正在与财富顾问产生共鸣。
他们提到了长期和短期直接指数策略的分解。
是的，这很有启发性。在那130亿美元中，约90亿美元来自传统的长期直接指数，40亿美元来自可以创造额外税损收割机会的长期短期策略。管理层明确表示，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这一长期短期业务翻倍或三倍，这显示了他们对这一特定策略的信心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基础费率，这似乎有所上升。管理层提到环比上升了 0.2 个基点。
是的，这是有趣的部分。上升是由多个因素驱动的。首先，国际股票市场相对于美国表现出色，投资者也对国际 iShares 敞口表现出强劲需求。其次，他们在系统性股票、私募市场、Aperio 和主动 ETF 等结构性增长领域获得了客户需求。
这表明费用率的上升是有机的和可持续的，而不是价格上涨的结果。
完全正确，这是我喜欢这份财报的地方。增长来自于多个来源，没有依赖于任何单一的引擎。他们有 ETF 的创纪录、流入、私募市场的稳固表现、主动管理策略的强劲表现，以及 Aladdin 技术服务的增长。
说到 Aladdin， 我注意到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22%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持续的增长故事。年度合约价值 ACV 同比增长了 14%。他们承诺长期实现低到中位数的两位数 ACV 增长。 Precon 的收购贡献了约65亿美元的第一季度收入，但 Aladdin 本身做一个独立的业务也在加速。
现在让我们从战略角度来看，黑石的首席执行官 Fink 不断强调整体投资组合的概念。
这是我认为定义黑石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叙述。他强调过去十年授信标准经常意味着与多位经理分散投资，但随着投资组合变得更加复杂，客户越来越多的选择与更少的战略合作伙伴，通常只有一个合作。这意味着竞争力从多个孤立的业务转向了一个综合的平台。黑石能够在一个平台上无缝整合资产管理和技术，跨越公共和私募市场，他们已经在机构领域看到了这一点。过去三年中，黑石获得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大规模外包委托，现在他们在财富领域看到了相同的动向。
他们的财富管理平台现在有多大？
超过1000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，全球分布在数万名财务顾问中，这给了他们巨大的分布能力来销售公司兼备税务优化的解决方案。
在谈论费率和增长时， Martin Small 提到了他们对利润率的信心。
他提到了一些有趣的数字。第一季度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为 44.5%， 同比增长130个基点。但这里是关键所在。如果你排除所有绩效费和相关薪酬，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为 45.6%， 同比增长180个基点。这表明他们的经常性费用业务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和扩展。他们已经在过去以接近 47% 的利润率运营，这是在他们拥有大规模私募市场业务之前。现在随着基础设施和替代信贷这些高利润率的引擎已整合，他们有能力进一步扩展利润率。
他们对股票回购有什么要说的？
他们在第一季度回购了 4.5 亿美元的股票，并指导说他们预计全年每个季度至少回购 4.5 亿美元， 这与他们一月份的指导一致，这是一致性的信号。
现在我想解决大象私募信贷的一些市场困境和赎回，黑石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这很有趣，因为他们的语调并不恐慌，他们指出对私募信贷的需求是结构性的，虽然一些零售渠道看到了从 BDC 等产品的适度赎回，但整体长青资金的流入相对稳定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特别强调机构需求正在加速。
他们提供了什么数字支持？
他们提到财富工具，如 BDC、间隔基金和招标基金，仅占2.2万亿美元，私募信贷行业的约 25%。 机构需求仍然很强，他们提到当前直接贷款的价差比第四季度宽25至50个基点，在某些情况下超过100个基点。
这听起来像是他们对波动市场的能力充满信心。
确实是，他们强调在市场错位期间，私募信贷投资机会最具吸引力，由于他们的机构客户基础分散，他们能够在市场周期中保持活跃的投资者，而且由于 Aladdin、 eFront 和 Preqin 的结合，他们声称拥有私募市场中最全面的数据和分析能力。
从地理角度来看， Fink 提到了中东的一些有趣的评论。
是的，尽管存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，他们没有看到主权财富基金中的行为改变，实际上金钱还在继续流入这些基金。Fink 指出，他们实际上正在中东几乎每个国家扩建办公室，因为他们看到了持续的机会。
这很有意思，因为这表明至少在目前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没有破坏投资关系。
完全同意。实际上 Fink 表示，他一直在与中东的财政部长进行会议，他们正在寻找更多机会而不是更少。
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前景，黑石对未来12到18个月的有机增长有什么期待？
他们明确表示，他们可以从结构性增长部分自信地持续交付6%到7%的增长。当市场特别有利或客户轮换到更高费用的部分时，结果会更高。他们强调了两个增长向量。首先，结构性增长者 ,ETF, 私募市场、模型、税务优化策略和系统性等全天候增长产品。其次，整体投资组合关系，这涉及客户向更少的提供商整合业务。
所以他们不仅依赖市场条件，而是依赖结构性趋势和市场份额收益。
完全正确。他们提到过去几年前五大资产管理人占据了80%以上的流入，但这仍然是一个由资产和收入衡量的高度分散的行业。黑石这样的规模参与者有重大机会来整合份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